也许我们在座的很多位，我们是离家多年的，我们当中有离开家乡十年以上的举下手好吗？哦，所以哇，难道差不多一半多是很新鲜哈，离家还不到十年。当然我指的是你的家乡哈，你的故乡哈，再举一次手好吗？离开你的故乡已经有十年了哈，那可能应该多一点哈，因为也许你的家乡在北京，在四川，在哪里，但是可能你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是离开了你的家乡，也许到了外地去工作去学习。我想对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这里来相聚，真的特别的一种感觉。家，美国人或者说美加，他们做过统计，其实一个人在特别在这里，我们知道常常要填表格，大概你发现表格里面最多要填写的，除了你的姓名、你的年龄、你的性别以外，大概就是你的 home address， 就是你的家庭的住址。那么很多人说在填这个的时候就很犹豫，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北美发现搬家好像是一个家常便饭，我们常常会在迁移当中，有时候你的学习读完了，或者你的工作发生了变迁，这样那样的情形常常让我们在迁徙里面，以至于我们要写这个家庭地址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沉重。到底家是在何处？家曾经是一个这样让我们向往的地方，家是一个让我们感觉有安全的地方，家是一个好像有人说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但是现实的层面常常让我们看见避风港里面充满暴风雨，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像很安全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家，特别对我们华人，一方面我们很恋家，很盼望能够在这个家的亲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这样那样的原因却让我们遍散在世界各处，我们真的感觉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我们的华人。我们今天四海为家，不仅如此，我们本来是一个传统上我们非常看重家庭伦理，看重亲情，看重感情，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民族的特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却让今天我们看见好像无论是离婚率，无论是这种人际的张力，却是空前的上升，快速的上升，快速的在崩解当中。有人说呢，恋爱的时候那双方都互相对对方说，我是白头偕老，海枯石烂，将来无论如何刀山火海，视死如归，对不对？好像都发过这些豪言壮语。不过呢，结婚以后发现不是视死如归，是视归如死。有没有这感觉？真的，我看到我很多大学同学啊，我回去参加他们的同学会，开完已经蛮晚了，我说你们早点回家吧，不要回家。哎呀，我们哪里这个再要找个地方去喝咖啡，再要找个地方去，好像变成这样。我说干嘛不回家？哎呀，回家有什么意思呢？又要看那张脸去了，又要听那些，突然感觉好像视归如死一样。就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说你半夜不要喝咖啡啦，你们早点那个回家吧。不行，他们说我们一天啊压力太大，你别看咱们这些白领啊好像中产啊也算是不错，但是呢我们白天像战场一样，在公司里，在单位里面，那种压力啊，那种的啊，然后呢晚上常常要出去应酬啊，吃饭啊，各式各样的，唯一的一个时间就是等到应酬完了，深更半夜了啊，咱们找个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啊，淡淡的灯光，然后轻轻的音乐，那个时候比较 relax， 比较放松一点。我说你们半夜三更还喝什么咖啡，要不要睡觉？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时候宁可，这才是比较啊，像我们这样的人就这样生活。他们喝的咖啡哈，我在上海听说哈，我还从来没有听过，有一种牌子他们最喜欢喝的叫悲伤的多瑙河，很奇怪。我说这咖啡不能喝啊，你怎么越喝越悲伤嘛？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喜欢这个淡淡的忧愁，淡淡的悲伤，这比较符合我们小资情调，他们叫小资情调。难怪在2005年呢，上海有一个统计，就是 政府来统计，看看有多少人呢有所谓的忧郁症。当然在中国要做这个统计不容易。那么这个忧郁症的病人呢，是经过各大医院报上去，算是比较准确一个数字呢。2005年上海忧郁症病人120万。其实呢，你别看这个数字不大，因为上海这样个一两千万的城市呢，但是已经相当的惊人。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华人或者中国人呢，是很难愿意说出自己我得了忧郁症，把这个看作一种疾病呢，一般我们还不太愿意。我们觉得说这个呢，也第一不太像病，第二呢，我们觉得这个呢好像是不过是一种心情，已经完全不知道，逐渐不知不觉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疾病的状态，已经相当严重。那么2005年上海的统计是120万，但是呢最令人震惊的呢是120万人里面呢，竟然 80% 是所谓白领人士。你会很诧异，我们常常以为说大概那些下岗的吧，或者那些民工啊，或者那些呢就是生活方面相当艰难挣扎的，也许他们比较会忧郁。没有想到的竟然是白领人士呢。其实现在发现忧郁症的常常是这个群体是好像高发群体。为什么要忧郁呢？按人来看呢，是有房子有车子，好像条件也不错，蛮高的收入。很多人是非常羡慕这个群体，巴不得自己能够有一天跻身在这个群体里面。但是曾几何时呢，忧郁症已经找上了门。难怪他们说我们一面喝着咖啡呢，他们告诉我说很喜欢一个词叫 blue。我说你知道 blue 这个词不能随便用啊，因为这个是代表忧郁，不是光颜色蓝的意思。他们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就喜欢这个浅蓝没有关系，淡淡的 blue 比较好。这比较给我们心情。不过后来有些人很坦白说，我们以前是浅蓝，后来变了深蓝，现在一片泛蓝，全部都blue了。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心灵世界能够真正健康的，能够真正向上的，能够真正对人生有那一份的笃定，有那一份的把握？我想常常我们会感觉很不容易。我深信各位，我们到了北美，我们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里是我们的家吗？也许你花了很大的投资，也许你在体力上，在时间上，在各个方面，为了要能够踏上移民加拿大的路，真的也许是付出了不少。你也在这里买了房，你在这里建立了家庭，你在这里，你的儿女在这里上学，你也打算将来可能终老在这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你就找到了一个家吗？到底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请大家来看一段的圣经，在旧约的路德记里面，看见这个家庭他们真正的那条路在哪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旧约的路德记，我们就念几节的经文，好吧？我们大家同声来念，好，从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预备，请。当士师病症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其实看人类的历史， 真的有两个民族是非常的相像，一个是犹太的民族，一个是我们华人的民族。这两个民族一方面在历史里面都有很传统很长远的一个历史，犹太民族的历史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那么我们黄河边黄河畔长大的我们的炎黄子孙，我们的历史也是相当的久远，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而这两个民族不但是同属于在亚洲的范围，看一看我们在历史里面留下的真的不但是有辉煌悠久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非常可以说深重的苦难。犹太民族在历史里面颠沛流离离散，被分散到世界两千年，1948年才刚刚复国。中华民族虽然我们一直好像在历史里面我们维系着整个的民族，但是呢战乱不断，以前是诸侯并起，战国时代各种的，以后呢就是内忧外患，其实非常类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类似，就是确实都是很勤劳很智慧。今天在中国大陆，你在新华书店，在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摆满了很多讲到犹太人的智慧。那么当然这个民族确实无论是出诺贝尔奖的或者是这些科学家里面有很多。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犹太人大概别人很多想到最快想到他们是做生意，那今天华人呢也是一个非常智慧勤劳，我们今天走遍天下。我到法国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在巴黎那边本来中间有一些区域呢可以说是被犹太人垄断的，因为巴黎的时装法国的时装是非常有名，结果呢没有一个民族可以站到那个地区。今天除了我们的华人，华人竟然可以打进巴黎最高档的最精华那些所谓时装圈可以进去。那我在德国的时候呢，别人这个德国人就跟我说一句话，说哎呀我们德国人其实你们别说我们雅利安人我们日耳曼人很骄傲，其实我们看我们就输给两种人，因为呢我们两样很重要的东西就被这两种人掌握了，我们的钱包被犹太人掌握了，我们的胃被中国人掌握了。真的好，我那时候在德国呢刚刚东德那个就是柏林围墙倒塌呢，在东柏林我记得第一家开张的那个中餐馆呢，竟然外面德国人为了要进去吃那个中餐呢就排队排了两个小时多，因为那个时候在东柏林是非常稀罕有中餐馆的开张。所以他们说一方面你到德国去看那些很大的银行那些很大的财团的背后的老板呢是犹太老板，所以他们也德国人很清楚说其实我们的钱包掌握在犹太人手里，但是呢我们好像胃呢就无形的很快，其实你看到世界各处的中餐馆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去到的一个吃的这个美食。你看见在家庭的这个层面，那你说这个四口之家，爸爸叫伊利米勒，妈妈叫拿俄米，他们两个孩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本来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但是当他们发现周围的环境变化了，那你说国中遭遇了饥荒，他们竟然就离开世代居住的，那你特别提说他们是犹大伯利恒的伊法他人呐、这一个支派已经居住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们竟然就离乡背井往摩亚地区。你不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常也是这样？我们有这么深的文化的根，我们有这么深的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但是有一天呢，当我们看见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遭遇，有的时候饥荒是外面的，有时候好像一些政局的动荡，或者呢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情形，我们就举家出走，我们就往陌生的地方去了。对犹太人来说，要离开他们以色列的土地往摩亚去，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当时这个家他们就往摩亚地区，那你说寄居这个心态跟我们华人很类似，我们虽然去到世界各处，但是常常我们有一个心态说不过是暂时居住， 我们深信，我们好像常常勉励自己说，我们的家乡在另外一边，我们有一天要落叶归根。无论今天我在世界哪里漂流，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是一颗中国心，好像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跟那片土地的感情，那犹太人当然是更深的感情。我们读到这个圣经里面，他们说我们一坐在那个树下，我们就流泪啊，我们想到耶路撒冷，想到锡安。我想那些诗篇是非常准确，也能够把中国人的心情讲出来。但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家的爸爸妈妈以为说我们带着孩子呢，先去暂时寄居一下，没有想到十年里面呢，发生了何等的人生的变故。那你说这个父亲呢，就客死他乡死了，以后呢接二连三他的两个孩子也过世。这个家最后剩了谁呢？就剩了三个寡妇，以泪洗面，人生好像走到一个最深的尽头，没有路走。这些年我在海外，真的，刚刚这个余牧师在问我说，陆家你去了哪些地方，我说我想想，除了非洲还没有去，真的好像南半球北半球这里那里去到不少的地方，看见不少我们的华人。我们大概出国那一刻都蛮兴奋的，都蛮高兴的，都蛮期待冲劲。但是这些年间有多少悲惨的故事，有多少的眼泪。很多人告诉我说，为了那张绿卡，在美国叫绿卡，这边大概也差不多，为了那个，常常夫妻天各一方，常常小孩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照顾，因为你觉得太忙，压力太大，然后送回国内，送回亚洲，送回你的家乡，爷爷奶奶姥姥这个姥爷在带着他们。但是呢，常常等有一天你跟孩子见面的时候，好像陌生人一样，你想抱他，他不要你抱，因为在他最关键的时候，他觉得看不到自己的妈妈，看不到自己的爸爸。常常这些的人伦的悲剧我们看见太多了，而且呢，很多人说为了那张绿卡呢，结果高堂父母生命垂危，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啊。爸妈在那边也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啊，你就熬一熬人呢，没有关系啊。父母总为儿女着想，儿女呢常常不敢走，走不掉，怕一回去回不来怎么办呢？没有绿卡怎么办？但是等到有一天你拿到了绿卡了，你突然间发现你留下很深的遗憾，因为你爱的人已经走了。我们常常发现，在人生在世界各处奔忙的时候呢，我们的遭遇岂不很像这个家庭的遭遇吗？常常忽然间风云变幻。那么到底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其实人间很多的背景遭遇都非常的类似，为什么呢？或者说出路在哪里呢？我想这个家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很特别的。那你说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伯利恒，伯利恒这个词当然是希伯来文，那么希伯来文这个伯利恒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粮仓。为什么会伯利恒这个地方会以色列人把它叫做粮仓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供应整个以色列的粮食。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缺水少雨的地方，在那边真的是滴水贵如油啊。所以以色列人发明了这种滴灌技术，今天全球大概最厉害的农业就在以色列诞生。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太干了，都是旷野，都是沙漠，又加上缺水，那他们要发展农业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那个皮管子啊，经过精心设计，每一棵树苗幼苗底下就那个皮管通过去钻一个小小孔，让那个水可以喷出来，他们是绝不浪费一滴水。而且慢慢这个技术呢就成熟起来以后呢，不但是供应水，包括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就透过这个皮管就送到每一棵树苗底下。结果呢，这就变成现在举世非常有名的那种叫滴灌技术。那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以色列呢，咱们当中好多专家哦，这个王伯伯就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土壤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们这个地方呢，这样的贫瘠，这样的那个呢，但是今天全球最大的 花卉出口国是以色列，是全球相当大的一个水果出口国是以色列，你就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弹丸之地会成为世界上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口国。当然他们的农业技术呢，中国在新疆、在内蒙、在很多地方呢，都是由以色列的这些的农业专家在那里帮忙。伯利恒本来自古以来犹太人认为这个地方呢，因为雨水比较多，所以呢他们的庄稼以前没有那个滴灌技术，所以呢伯利恒差不多就供应整个以色列地的粮食，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做粮仓。其实今天我想到人类呢，真正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帝在其间造人，如果你看一看圣经讲到当时的创造，就发现这位上帝是何等的不但是智慧，而且呢是这种的精心设计。大概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一定会有这个感觉，了解你的儿女要出，你的孩子要出生以前呢，你绝对不会等到他生下来再说有没有奶粉，再说有没有尿片，再说反正等他生下来再说，不太可能哈。大概你事先已经尽你可能的已经把他的小床安排好，把他的一些小衣服准备好，把他开始要用的那些用品你尽可能的会计划好。你发现我们的上帝一模一样，他在把人类创造出来以先呢，先是怎么样造天造地啊，造大的光，造小的光，海水、植物、动物全部造齐，好像一个父母呢，为了要让他的孩子能够出生在一个最好的环境，就事先把这一切都安排好。我们本来人被创造要居住的环境，你在当中真是看见像一个粮仓一样。上帝把人安居在其间，其实要人知道，第一，我们的供应是都从神来。今天我们真的越来越发现，你常常发现资源越被人掌握呢越糟糕，电的资源被人掌握，水的资源被人掌握，反正什么资源只要被人掌握呢，基本上带来的都是另外一群人的倒霉，一群人的遭殃。因为他们想涨价就涨价，想这个控制就控制哈。我说还好现在人活着最基本的几样东西，空气啊、阳光呢，还不在人手里啊。如果上帝说好，你们既然不要我的，那好，你呼吸的话，吸一口我给你摔一分钱，大概我们全部都破产。因为但是你知道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因为人现在想尽办法要控制本来是属于上帝的资源。其实本来我们人应当了解，人活在其间呢，真的是神在供应我们。好像刚刚那首野地的话唱，你别看野地的话，当你花一点时间，你走到旁边去看一看，真是没有一朵花会跟另外一朵花一样的。但是那一种的漂亮，那种的自然，那一种的生机勃勃，他们怎么会成长在那里呢？上帝连这样的花他都看过。你没有看到有一天你有只鸟，哎呀太饿的不行，花突然掉下来，然后一开花，那鸟真的面黄肌瘦啊，真的不行啊，好像很少见哈。基本上就是真的，你发现这个世界被创造的，不要说动物、植物，本来上帝最珍爱的人，神就把它造在其间。之所以会出现饥荒，会出现很多问题，今天很多科学家是很真诚的，他们发现，所谓很多天灾是跟人祸紧密相连。为什么现在人一方面自豪我们科技进步，我们的火箭上了太空，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发生呢？很多灾害的背后呢，都是通常是跟人祸有密切的关联。当你不顾一切砍伐森林的时候呢，一定造成山体滑坡，那种的一定是可想而知。当你人在各种的地方，像汶川地震以后呢，中国有一份杂志相当有权威，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各位可以去看。2008年6月号，我读完以后呢，心里面有非常深的感触，因为那份杂志那个主题就是探讨地震的这个成因啊。他当时组织了中国科学院一流的那些中国当今最权威的这些地震学家，基本上他们那个文章里面一组的文章，整份杂志的。里面好几篇文章谈到的是需要来检讨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建立最多的国家，全球大概三分之一的水库都在中国， 当然我们因为从50年代开始大兴水利啊，然后呢大大小小的水库呢是越来越多，但是那些的文章里面不住的提到一件事，而中国这么多的水库呢，全球第一水库量多的就是中国，而这么多的水库里面大量的水库呢又恰好在四川，当然因为四川呢是因为很多河流，所以水库当然就找河流的地方。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改天换地战天斗地，哇，我们呢能够改造山河，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了解一件事，我们以为我们会比上帝更聪明，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自然的话呢，对我们有帮助，也许短期的，也许局部的，你是对的，但是你从整体来看的话，你从长期来看的话，那些文章里面好几位科学家就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水库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它除了排水放水的，其实每一次啊，专家说就像一把大锤啊在敲一样，因为水库不但是大量的水的重量，而且那个水的重量是动态的重量，因为你每年要排水，然后你要蓄水，这种动态的话呢，就对地表的破坏是特别严重。那他们提到说，其实一般如果大坝的高度超过某一个程度的话呢，基本上会造成至少5级6级的地震，这个是已经有资料可查。那我印象很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成都上游有个水库叫紫坪铺水库，汶川大震以后一下出了名，因为那里堰塞湖很严重，专家告诉我们说那个大坝的高度已经超过正常的7倍，换句话说，你这么深的一个从最底的落差到最深的那个大坝的高度建得这样高的话呢，当然你每一次排水放水的就好像一把大锤在那里敲啊。我们有时候常常发生一些自然灾害呢，我们第一个就骂上帝，所以我常说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只有恨神论、啊、很奇怪，这些平时他从来不想到上帝，也觉得没有上帝，一发生情形他马上骂上帝、啊、特别很奇怪，哪有上帝，有上帝怎么会有911，有上帝怎么可能有大地震，所以第一个先怪上帝。我常说你且慢，你既然连上帝都不承认，你干嘛就骂上帝呢？你不骂一个你自己都不承认已经存在的人，那就很奇怪。不过呢，常常我们第一个就归因为上帝你要负责，不过真真实实我想很多科学家真的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灾害呢，其实背后都有人为的影子，特别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人类真的要想想，如果我们继续大量的浪费能源，我们继续大量的破坏自然，我们继续大量的生态环境从来不顾惜，我们继续大量的为了我们的食欲，为了我们的享受，那么总有一天这个地球是忍无可忍，到最后呢就是我们自食其果。神的供应其实本来人类生活在其间应该来说是一个上帝看见我们的需要，他也愿意来供应，来满足，来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些的资源当中成为他的管家。而我们人类不要神，我们从管家就变成主人，我们说我们是全地的主人，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掌管了一切，我们想干嘛就干嘛。这种的转变呢，常常不但当不成主人，其实一旦当了主人呢，我们就里面产生那个掠夺的心态，产生那个赚取的心态，产生了只要满足我的私欲，满足我一方的要求，不但伯利恒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是我们的供应，伯利恒呢其实基督徒也了解，神在那里发表他的拯救，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就降生在伯利恒，那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教堂据说是以色列土地上最古老的一间基督教堂，建于公元第3世纪，到现在1700年的风雨仍然屹立在那里。这个教堂呢有一个特点，因为当初就是这个康斯坦丁君王，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呢，他信了耶稣，归信了基督。那其实真正一个很虔诚的人呢是他的母亲，叫做 Helen。这个 Helen 就是康斯坦丁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一般认为呢，康斯坦丁的信主跟他妈妈的影响也有关系。 那他妈妈吸了毒以后呢，就让一些人呢就实地到当地去调查去检查，就是考证了那个地方，他建的那个教堂的原址呢，就是当年耶稣马槽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你看到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像中国的封神榜啊，什么西游记啊，那个都是传说里面，你根本找不到那个人名地名啊。唯独圣经里面讲的，无论是旧约新约的，它都有据可查，它都有证可考。你今天如果去过以色列，你就发现整本圣经是立体的，因为里面提到的所有人名地名，奇怪，我说全世界变化了那么快呢，但是你到以色列很多地方呢，一模一样，那个地名就是圣经的地名。当然有很多很聪明的考古学家呢，他们就发现其实要在以色列做考古的很简单，你按照圣经上面讲的你去考古的，基本上一考一个准，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所以因为这样呢，英国很多的考古队最初到以色列去发掘，很多是英国出去的，那他们很多本来是怀疑论者无神论者的，结果考完古以后都变成基督徒，因为他们真是发现这个圣经怎么那么奇妙呢，它原来不是神话，不是传说，那个地方他说像那个耶利哥城，哎，就按着挖下去，一直以来这个考古界认为不存在这个城市，大概圣经杜撰，结果没想到就挖出来。那么像一连串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爱城啊、下索啊，在一个接一个发掘出来。那这个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当罗马帝国整个归信基督，当然是从他们的君王康斯坦丁开始，这个圣哈伦找了人考证了以后呢，就在这个马槽的原址上建了这个基督诞生教堂。那么神的拯救告诉人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神没有忘记我们，因为他愿意拯救我们。2000年前在人类最黑暗那个时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人说奇怪，张牧师，神还有儿子，而且听说还只有一个，神也一胎化、哦、真是，那神既然有儿子，那么这耶稣的妈妈是谁、哦、我们有时候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当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代表什么，就代表上帝的全部。所以圣经说他既然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换句话说就是说神把他的自己全部给了我们。你说那又有爸又有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所以因为耶稣的爸爸叫耶和华，所以他姓耶，耶稣也姓耶，这比较、啊、还有人说哎呀，其实耶稣跟我们真的华人蛮有渊源的哈，你看耶和华就耶稣跟华人、啊、所以叫耶和华。我们有时候确实比较困难，我们比较容易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意思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只有一位神，但是基督到地上来代表着神的全部，在基督的这个位格里面来做拯救的工作，因为神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我有一次在芝加哥，刚好是圣诞以后，在那边开一个会，那么我们住在一个大的旅馆里面，芝加哥的冬天也是非常的这个暴风雪啊，非常寒冷。那天我就看到我们坐在那个 lobby 里面哈，在那个大厅里面呢、啊、有一个火炉，那么我们一群人就围着那个，当然那个是可能烧煤气的哈，这个一个炉子很温暖。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啊一直在敲玻璃，我想说什么，我仔细一看啊，那个大玻璃门外面呢有一只鸟，很奇怪，那鸟体型还蛮大的，我不知道它从可能是从那个五大湖那边飞过去，一只好像那种这个像海鸥一样的那个鸟，蛮大的，它就一直用那个嘴巴敲啊。外面因为真的天寒地冻，它大概感觉里面看到有这个温暖的火光，所以它很想进来。我一开以后呢，哎呀，我想这只鸟真的在外面可能真的冻得不行啊。那么我就把那个旁边那个玻璃门就打开一点。我看到那个鸟呢，我就跟他招手，意思说你就进来吧，你别从那个玻璃进不来啊，那个门，那个玻璃门怎么，那个玻璃大的那个进不来。我越跟他招手呢，他就越往后退。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想说，我如果变成一只鸟，我可以告诉他说，哎，其实门在这边哈，你从这边就进来。奇怪，人就不能讲鸟的话。我那一天， 那天呢，突然间有个感触，为什么神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真的，你发现神对我们实在是那种体贴入微，他要用我们人所了解的来生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认同，然后呢，把他的话传在我们当中。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啊，来吧，凡通过我这条路的，你得真理，你得生命。犹太人知不知道弥赛亚要从伯利恒出来呢？他们老早知道了，因为旧约里面不住的在那里见证，在那里记载，在那里预言预告说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2000年前，当那个希律王他一听说有一个救主要降生，他就紧张，以为说有个人要跟他争夺他的王位，马上就问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问他们说，你们说这个弥赛亚要降生在哪里？那些人基本上不用思考就告诉他说伯利恒，因为旧约老早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众城里面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而出，神的拯救。那这个教堂你今天进去看了，就看到一直走下去，走到地底下，因为它经过很多考古哈，把最底下那个马槽那一层的现在也都挖掘出来了。不过看到这个马槽呢，因为现在是属于天主教管理，所以呢他们就想尽办法把那个马槽底下的就铺了大理石，上面绸缎给它裹起来哈。我一看，我说这种马槽我都很愿意生在那里哈，太豪华了哈，这哪里会有那么豪华的马槽呢？2000年前，在最黑暗的时刻，当万王之王来到人间，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没无处容身啊！最后呢，就诞生在马槽里。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与牛马为伍，这样肮脏、这样黑暗、这样的一个卑贱的一个地方。而这位万王之王愿意不但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存心卑微到这样一个地步，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就不能明白，哪里会有这样的君王，哪里会有这样的拯救者呢？但是你看见，这就是上帝的道路。伯利恒本来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的供应从神来；第二，我们的拯救也从神来。但是很遗憾，这个家，这个以利米勒，他呢竟然就选择一条道路，就走向摩亚的路。本来以色列百姓应该知道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以利米勒说，既然现在国中遭遇饥荒，我离家出走，我带着我的家人，我看看哪里有粮食，我就往哪里去。他们去的摩亚这个地方，圣经其实不断的来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基本代表一个无神、反神、抵挡神。摩亚大概最有名就是出了一个君王叫巴勒，这个巴勒恨犹太人到一个程度呢，他就重金去买通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叫巴兰，他告诉他说的，我给你钱，你就代替我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结果这个先知呢拿了钱呢，就哎呀，就贪图这个钱财啊，好吧，我就替你去咒诅嘛。结果呢，没想到了，常常你发现人不要听神的话呢，动物可不这样。那个他不听神的话，那个驴子很听神的话，哇，突然间驴子一开口，把他吓一跳。他拼命要往那个路跑，那个驴子就死也不肯往那里走。我们真的，今天你发现整个自然界里面，基本上人类是可以说离神，就是不断的要抵挡神，不断的要不要神。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道理，我们说我们不要神的，我们就找找看动物是我们的祖先，看看有最跟我们长得像就猴子，所以我们就说猴是我们的祖先。据说现在猴子都很发怒，我们哪里有这样不孝的子孙啊？他们很生气啊，因为他们说我们怎么会牛奶里面什么加三聚氰胺，怎么可能啊？硬说我们是那个。有个传道人哈，我想他大概来过加拿大哈，叫唐崇荣牧师。他说你们真的，他提醒我们，他说有些人一生气就用动物来骂人，他真的不好啊。有的人说你狼心狗肺，他说其实这不能这样，因为你这样是对动物的侮辱。 我想有一天你听动物吵架蛮有意思，猫跟狗吵架彼此骂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了。因为真的发现哈，你也有没有想过动物界哪里会有这种啊，这个什么无恶不作了。老虎你看虽然吃东西，它吃完了，它吃饱了以后，几只羊在它旁边它都没有关系，羊也觉得很安全。老虎不是说哎呀我拖一只羊到冰箱里给它放起来下顿再吃啊，它没有这个弹性啊，它吃饱了就吃饱了，一点没事了。所以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哈。那摩亚这个地方呢，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出了名的那个地方，就抵挡神。本来以色列百姓他们过旷野有一条近道可以穿过摩亚地，那个摩亚王就不让他们过去。所以你得到旧约，不但是在阿摩斯书好几本书里面都提到摩亚，你三番四次得罪神，不要神。一条摩亚的道路代表什么？代表着人单靠自己，单凭自己。今天摩亚这个地方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考古学家都震惊啊，那个地方那个风气之邪恶。他们就看见那个考古出来的很多就是圣经提到那个巴利，就那个偶像。摩亚人怎么做那个巴利呢？是用青铜做起来。为什么用青铜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献给巴利的献祭的仪式，其实非常邪恶的，把那个铜像造成两个手是这样张开的，然后呢每次献祭先把那个铜像烧得通红，然后就把一个刚刚满月的一个小孩婴孩就放到那个手掌，那当然一下就被烫死，然后呢就代表把这个小孩就献给巴利。那种祭拜假神祭拜偶像那个风俗啊，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人类有一个问题，我们遭遇困难难处，我们常常第一个就是继续走一条路，以为凭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一感觉不需要上帝，哪里需要他的拯救呢？爱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所以他偏偏要走一条往摩亚的道路。那摩亚这个地方呢，代表着不要神抵挡神，他怎么会走这条路？你说一个以色列人世代居住在伯利恒，他为什么要出去？第一章第一节刚刚我们念了，那你说当世事秉政的时候，什么是世事秉政呢？如果你再往前面读一卷书叫世事记呢，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解释，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不觉得任意而行换成现在的话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干嘛就干嘛。你发现人类其实所谓的人本主义也不是现在才发明的，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说我任意而行，我不需要王，我不需要有什么规律，我不需要这些，靠我自己我能走出一条路来，任意而行。而任意而行呢，一定带着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我们离家出走。出走啊，没想到短短几十年啊，中华民族真的大概各位都了解，其实现在两岸三地的情形都很类似，你发现快速的这种离婚率的高速的成长，常常一对夫妻一结婚没几年，现在尤其是80后90后慢慢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现在婚姻里面还有一个叫保鲜期，我知道以前鱼有保鲜肉有保鲜，现在婚姻也有保鲜，保鲜期多长呢？18个月，18个月以后不再保鲜了。所以两个人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流行就是要结婚了，他们说我们虽然结婚没有发婚，所以结婚以前呢先签一个婚前协议。我记得里面他们签婚前，我说你们又不是好莱坞的大明星也没多少财产，干嘛签个婚前协议呢？他们说我们虽然结婚，真的我们很清楚，因为现在这么高的离婚率，先讲清楚下来离婚车子归谁房子归谁。有些人告诉我说这个叫做什么叫结婚，就是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不过绝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哎呦，我说那蛮危险哦，你都不许人家随便走来走去啊，那你趁早再重新考虑一下。因为难怪现在一不小心有人说结了婚就特别喜出望外，我听不懂什么叫喜出望外，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这叫喜出望外。很奇怪哦，怎么会变成这样？之前不是海誓山盟吗？之前不是白头偕老吗？任意而行啊，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满足我的感觉。所以在婚姻里面有些人终于明白了，哎呀，其实女生啊大概只有一个时间你的说话男的会好好听，就是恋爱的时候。所以你千万把握这个机会啊，因为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恋爱的时候通常女的说话男的仔细听，你尽量说，每一句话太甜了，每一句话太有味道，你尽量说。所以你赶快把握机会，因为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男生大概也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度蜜月的时候，多半男的说话女的听，那时候女的含情脉脉看着他，真的这个白马王子哈被我牵到了，咱们白头偕老。所以那时候你尽量发表，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也不是我听你，也不是你听我，吵啊吵的点的天翻地覆。所以基本上你发现就在婚姻里面哈，这样一个本来是两个人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张力和难处？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个人任意而行，不但我们自己做中心，而且常常按我的想法，按我的意见，按我的感觉，那才是最重要。其实我常常想，我们中国人不是老早知道一山难容二虎吗？怎么就这么大胆背着两只老虎在一座山上呢？那真是有个太太真的对她婚姻很失望，她说我先生啊真的结了婚连口味都变了，而且变那么快啊，他们为了吃鱼常常吵起来，因为鱼这个没几块肉嘛，一下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吃光了。哇，吵那个太太说奇怪哦，就几年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啊，你告诉我你最喜欢就吃鱼骨头啊，真的那个时候我还心疼你啊。他说我看你这老吃鱼骨头，我说没关系你吃几块肉吧。哎呀，你说偏不偏，我天生爱好就喜欢吃骨头，怎么现在突然间你就要吃鱼肉？那先生倒也蛮老实哈、啊，先生你要知道原因我告诉你，因为以前那叫钓鱼，现在叫吃鱼啊，钓鱼当然用鱼骨头啊，现在咱们吃鱼当然我要吃鱼肉了、啊、所以你发现其实每个人按他的喜好，按他的，他可以真的好像让自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不过呢这种情形不会长久，一旦回到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我们都是变成这样，就是没有王，我们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想干嘛就干嘛。有些人为了赚钱，我想在这个牛奶里面加三聚氰胺我就加三聚氰胺，我想要加这样就加那样，我想要这样就这样，我想岂不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吗？而这种情形呢，你发现以利米勒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叫做 My God is King。换句话说，以利米勒爸爸提醒以利米勒，你不是一个没有王的人，那个 God 是一个大写的神，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王。他不但把规律放在自然界里面，他也把规律放在家庭，放在婚姻，放在人际的相处，放在人跟自然的相处。他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你种的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那就是上帝的 rule， 就是上帝的规律。常常有些朋友说，张牧师为什么要有911呢？如果有911难道还提什么上帝？我说你错了，一个911正表明有上帝。我说你想想，你开车就知道，如果你一面开车一面说我什么灯都不要，什么红绿灯，什么信号灯，什么地上的斑马线，什么交通规则我全不要，我说请问你出车祸的情形大还是小呢？你不是会一天到晚看到撞车，一天到晚是噼里啪啦，就是那些车祸吗？今天人类不是一模一样吗？把上帝从学校、从法院、从家庭、从婚姻、从社会，尽量能赶就赶，全部不要。人类是可以不要上帝，不过人类也必须承担这个后果。我说有一个911还真看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啊。按照今天这样一个不要神的世界，应该一天到晚都是凶杀，一天到晚都是战争，一天到晚都是暴力啊！我的神是王，本来是神提醒以利米勒，你不是一个没有王的人。但是人常常，其实上帝已经透过整个大千世界，透过整个放在里面的、外面的、自然界的、人文界的各种规律，已经明明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要这样提醒我们，其实本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你眼不能见，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而且无可推诿。但是人却偏偏我们就推诿，我们就说哪里有神，一切都是靠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者，我们好像就愿意这样。你是可以这样，你不要神不要王，任意而行，但是后果是什么？后果竟然是粮仓里面闹饥荒，伯利恒就遭遇饥荒。你不觉得今天很多地方的很讽刺？我想到这两年这几年，当然四川是很不容易，不但有大地震，有这种的这个啊泥石流啊滑坡啊，有时候你想想这个地方是叫做天府治国啊。我在成都，我真的是觉得中国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比成都更让我觉得真是一个真是好啊，真是安闲啊，真是一个天府治国的那种感觉，物产的丰富，那一大片的平原，那种秀美的山川河流。有时候人类很讽刺，常常粮仓里面闹饥荒。那么对我们海外的人，什么叫粮仓里面闹饥荒？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加州，北加州那里是出了名的有一个叫硅谷，哇，硅谷那些人呢都是高科技的，都是这个我们渥太华差不多有一次也差一点成为北方的硅谷哈。那这个那边的人这个都是好像很自豪很得意。我有一次在那边布道完，有一对夫妻来，他们呢刚好也是从四川来的，他们告诉我，张牧师啊，我们呢到美国18年辛苦奋斗啊，现在五指登科。他们在帕拉奥图那边有个区叫帕拉奥图，很好的一个社区，买了一幢房子，两夫妻都拿了博士的学位，然后呢这个都在硅谷的很大的两家公司里面上班，而且他们告诉我的从小青梅竹马，同一个县城，然后呢小学初中都在一起，以后一起到美国来奋斗打拼。一双儿女，老大在中国出生，到了美国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一男一女啊，好像真是非常。所以最后呢他们，我记得印象很深，两个人意气风发站在那儿说，张牧师，请问你啊，你看像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哇，被问的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因为我们大概通常有种感觉，就是我们既然这信仰大概都是那走不下去的啦，老弱病残啦，或者有这样那样需要哈，有一个精神寄托，那也不错。我们这种意气风发，我们五指登科，我们还需要耶稣吗？那天因为要赶飞机，所以呢来不及多讲，我们就互相留了电话地址啊。然后我回到洛杉矶以后呢，常常想着这对夫妻，那么就跟他们打电话，有时候呢也会寄一些袁志明啊、冯秉成啊，把这些的光碟啊就寄给他们。真的不到一年哈，差不多还不到一年，有一次又到北加州去的。我那次去呢，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们，我说我这次来呢特别多留一点时间，我说我服侍完以后想来拜访你们一下。他们说很好，很欢迎啊。我记得那天呢，我讲完到服侍完了，上飞机以前我就到他们家去。他们开着车来接我，也不进教会，就在门口等。接了我以后到他们家，然后他们说最后要送我上飞机。我一走进那个家，真是很有气派，一幢豪宅。不过另外一个感觉很深啊，就是一片冰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时候你走进一个地方，我突然间发现我那天是走进一个 house， 我不是走进一个 home。house 跟 home 有很大的分别，因为 house 你是用材料来建造 ，home 呢有一样东西是不可缺的，就是爱。那个房子真有气派啊，他们又用了很多大理石哈，大理石这东西其实让人感觉冰冷的哈，气派哇，用了很多大理石，所以呢进去地板也是，墙壁贴的都是大理石，非常有气派。我一看那个至少差不多要200万在那里，这种房子。果然啊，真的，我为什么感觉冰冷呢？一进去，当然他们两夫妻都很热情啊，哎呀，端水倒茶，然后呢 坐下来没多久，那个先生说，张牧师啊，真的，对不起啊，我在电脑上忙一些事情啊，我太太陪你讲讲话好，然后我去一下，待会儿再来。他一离开，那个太太就告诉我说，张牧师，不瞒你说，我跟我先生的婚姻到头了，我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找律师，我们要离婚。我吓一跳，我真是觉得不能相信，一年以前两个人在那里告诉我说18年走下来，现在说到头，我说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你们要离婚了？那个太太跟我说，我现在终于想通，他呢也不是跟我结婚，他是跟股票在结婚，他跟电脑在结婚。他说真的从来不要跟我讲话，我们两个其实这些年最有兴趣的话题就是谈股票，这可以谈，谈到别的他一概没有兴趣。他说我们两个都上班族啊，早出晚归啊，我下了班回来忙家庭，忙做菜做饭，完了以后我真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坐下来跟我先生好好聊聊天，谈谈心，他从来没有兴趣。我以前一直忍受啊，我现在觉得不要忍受。他说有一次我很气啊，我回到家很忙啊，结果呢一想，他们家的老二啊，因为那个妹妹比哥哥小了十几岁哈，到美国才出生，那个小孩还在上 kindergarten。他说我那天一想，不知道几点了，我要接他去了。哎呀，看天都黑了，我一面做才想起来老二还在 kindergarten。我看我先生又看着电脑，我说几点了？几点了？他告诉我1万多点。哎呦，我真气呀！我问他的时间几点呢？他就说1万多点。我这没问他股票啊。那天我们就大吵啊，我把锅啊碗啊都扔在地上。他说现在真的我发现跟他谈别的一概没有兴趣，所以我终于明白，他不是跟我结婚，他跟电脑结婚，他跟股票结婚，他不跟我结婚。那天他真的讲了很多事情，很难过。他说我没有想到以前我们青梅竹马，现在的好像形同陌人，像陌生人一样，你回家我回家，互相好像看见没看见都差不多。他说我现在呢，其实还有一件让我伤心的，我最大的期望都在我的孩子身上，但是呢他说我现在老大很让我失望，因为老大呢进他的房间从来不要跟这个做妈妈的讲话，大概我想这个孩子看家里面一天到晚争吵。他说我去敲门啊，孩子啊你跟妈聊天啊，他说我孩子说妈我跟同学在聊天。哎，他说我一听了我更难过，你有那么多时间跟同学聊天就没时间跟妈聊天啊。后来他说老大跟我告诉我说，妈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聊天啊 I cannot talk， 我不是用嘴的，我都用手聊天的，那全部都是打电脑的，哇在 chat room 啊聊天室啊噼啪啦快得不得了，都是 text message 啊，全部我都用手的，我不用嘴啊。后来他说我老大还给我出个主意说，妈你要聊天啊我们就投 email 好了。哎呀，他说我跟他通什么 email， 住在一个屋檐下还通 email。 后来他说我也现在想通了，大概是唯一跟我 儿子交通的沟通的一个方法了。所以呢现在我一看他一回家进他房间，我立刻冲到电脑跟前，我就打开，我就送一条 电邮过去了。哎呀写了一大篇了，孩子啊好不好啊，妈想你啊，怎么样跟我讲讲啊。然后完了我送过去以后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看着电脑傻傻的痴痴的等啊，还不回还不回，怎么就不回啊。哦，他说通常没有半个小时你绝对收不到他回信，有时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好不容易来一条，我真高兴，打开一看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啊、没了。你不多写一点，他不就写一句话了就拜拜了就没了。那天我看他真的是越讲越激动越讲越难过，最后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张牧师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18年以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县城，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青菜白水粗茶淡饭，但是我们有一张桌子可以围在一起吃饭，我们有感情，我们有爱情，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呢我们什么都有了，不过感情没有，那种情形叫什么，叫粮仓里面闹饥荒。我告诉各位，在北美我看见不少的家庭啊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天这个女士是越讲越激动越讲越难过，最后流着泪问我一句话，张牧师啊耶稣能帮我们吗？她 他讲那个话的时候，突然间我又感觉我就想起一年以前两个人意气风发，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需要耶稣吗？不到一年流着泪，耶稣能帮我们吗？我说耶稣当然要帮你，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我说真的，耶稣要帮你，耶稣要帮我，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的经历遭遇都很类似，没有耶稣我也走不出自己的路来，耶稣能帮你。非常感谢主，那一天那个姐妹是流着泪决定要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我看见他们的婚姻真是被上帝从边缘拉回来的婚姻。今天这对夫妻都在湾区的一个华人教会侍奉，非常爱主，他的先生是过了两年信了主，一个本来走不下去的家庭被上帝完全转变过来。我想其实粮仓里面闹饥荒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征。我去到国内看看我的那些同学，真的如果以人的角度看，真的大款的不少，大官的也不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几个家庭是完整的。我没有想到我大学同班同学三十几个人一半都离了婚，所以一见面都离了吗？离了吗？哦，吓跳，我说这以前见面都吃了吗？天气现在怎么都离了吗？他们说还没离啊，艺术我奇怪，这都哇已经不当一回事了，非常普遍。我竟然没有想到会这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如果家都不存在，我们都知道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你从哪里再去得你的幸福呢？你从哪里去得你的和谐呢？你从哪里去得一个真正的富强，国富民安呢？如果最基本的家庭的单元都是这样的分崩离析当中，而人类呢常常觉得没有关系。最近各位去看一看这个网络上讨论的，我常常在看，很有意思。最近又讨论一个课题，叫做到底谁是第三者。本来这还用讨论吗？当然婚姻以外第三者，现在说错了，不是，就是那个真爱以外的那个人叫第三者。所以这个第三者有可能就是你的丈夫，有可能是你的妻子，因为忽然间发现我真爱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所以我的丈夫就变成第三者，所以我的太太就是第三者。哇，连这个第三者的定义都改变了，真的，而且变成大讨论了。而且呢，这个讨论现在越来越有如火如荼，而且现在越来越高的比例的同意说，其实真的第三者就是那些对真爱的破坏者。哇，我虽然跟我丈夫，虽然我跟我妻子结婚了十多年，突然发现我原来不爱他，我原来爱另外一个，那搞了半天我丈夫就是第三者，或者我妻子就是第三者。所以人类呢，常常以为我们越来越聪明，结果呢，我们越走就越远离神，越走我们就都搬到摩亚去了。不过另外一方面，人类必须要了解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大概当年这个以利米勒都没有想过，他觉得说我你看我很有本事啊，既然现在别人没我聪明，这里闹饥荒了，咱们举家到摩亚去。结果一出去呢，十年的光阴家破人亡。而且我常常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你以为说我不要上帝，但是我很爱我的家，我为我的孩子负责，我为我的妻子，我是一家之主，我能够承担。常常是你爱的人跟着受苦。没想到这个家最后这三个男的都过世了。那个拿俄米的名字本来意思就是甜的意思 sweet， 结果呢他对他的老乡说，你们不要叫我 sweet， 不要叫我拿俄米，你们叫我马拉，我苦啊，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我还甜什么呢？他两个儿子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名字啊，希伯来文很有意思，每个字都有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意思。那个马伦的意思就是无力的，有病的。那个基连呢是憔悴的，衰弱的。我一想这个父亲给儿子取这种名字不死都难啊，你不觉得吗？对不对？哪里有给儿子老大取一个无力有病，老二取一个憔悴衰弱。我想啊，第一方面你可以看出这个父亲真的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父亲。有些父亲就随便，就好像昨天我讲那个人就取个许多钱， 他叫他儿子就许多钱。上海有个人给他儿子取名叫涨停板啊，涨停板就做股票那个知道，他太希望他儿子将来有钱。我想你这名字不能乱取啊，如果涨停板都叫做名字哈。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有点像中国人，有时候我们以前中国人说你孩子给他取个名字越贱了他也许会好一点啊，叫个什么狗子啦、什么土豆啊、时代啦，随便叫，那大概也有可能哈。所以他竟然给他儿子的就取了这么两个名字。不过另外一方面你确实看见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真正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无力有病憔悴衰落。我今天看到很多家庭其实真的最惨的是这些孩子，因为常常得不到父母，当在他们生长的阶段父母不在，两个都忙事业啊，忙工作啊，有的时候的家里面那种争吵吵得天翻地覆。你说你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事听不见啊，他们全部听在耳中看在眼里。有些父母走不下去，咱们各奔东西，然后呢父母呢有一种补偿心态，就觉得说哎呀我们愧对孩子，所以呢拼命，你要什么物质的我尽量满足，我全部给你。你知道孩子要什么呢？他们最想要的是爱，不是钱啊。我在欧洲听到很多孩子，那些小留学生告诉我，真的我们现在呢看得见支票看不见人，拿不到支票吃不到菜，我们最想吃的妈妈做的菜不在身边，都是这个父母在国内打拼啊奋斗啊，然后孩子到欧洲去，小留学生一个人把你放在那边。我们华人又很喜欢在美国，就是最喜欢带佛的，我们孩子上课上学我没有要求，将来老大东边那个哈佛，西边那个斯坦福，这就很奇怪哦。大部分人就非得把儿女送到那儿才算好像比较脸上有光，比较算是成功。我有个高中同学很有，在国内碰到他说我儿子去了哈佛，哎呦我说你不错上哈佛，他说不是，不瞒你说他去了哈尔滨的佛学院，简称哈佛。吓一跳，那个孩子突然间有一天出家了，当和尚去，跑到那个哈尔滨有个佛学院，他爸爸都吓了一跳。后来发现，哎，儿子怎么进了佛学院？他说我先不知道跟人怎么讲，我说就进了哈佛了，反正简称也叫哈佛。不过真的，去年一年里面，我们有两个好朋友，真的他们的两个家庭，一个孩子就是在哈佛，一个就在 Stanford。这两个孩子都非常优秀，读书都是没有话讲，但是很可惜这两个孩子相聚就隔了三个月，这两个家庭打电话告诉我们，就是孩子都自杀了。怎么会自杀？结果一查当然是忧郁症。其实忧郁症严重的话你发现自杀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次富士康的这个自杀调查过，发现这些人其实之前是有迹可循，因为已经一早就跨到了这个忧郁症里面。忧郁症的一般医学上的自杀率是高达15%-20%，相当高的自杀率。那两个孩子走了以后，真的是我们也当然很难过很痛心，真的是跟他们电话里面一起哭啊，一起流泪啊，祷告啊。不过我确实从这两个不同的家，他们互相也不认识，基本上做父母的那一刻都跟我们讲了类似的话。我们以前呢真的是很看重孩子的学业的，不过我们确实比较少真正看见他们心灵的需要。虽然这两个家庭都是所谓的基督徒的家庭，爸妈都信了主，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以前呢只要是一看孩子功课没有关系，你尽量做功课，你忙你团契可以不必去，你教会去不去都没有关系，反正你给我好好读书，你给我好好用功。我们有时候呢对他们的学业非常的看重，逼他们要他们催他们，但是常常真正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时候就被忽略了。到一个程度呢，结果孩子呢虽然书读得很好，但是呢甚至当孩子已经进入那种状况，有时候父母还没有觉察，当然现在也很难觉察他们，因为孩子一上学都离开了父母，他们一面流泪一面说我们亏欠了，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少的时间，几乎没有花什么时间好好为儿女祷告。 如果祷告上帝让他们将来一个进哈佛一个进耶鲁，或者非得要就是读书一定要给我好好读好，心灵里面那种无力憔悴衰落常常是我们下一代的真实写照。你那一刻会看见啊，我真是，我在欧洲以前有个好朋友在那边开餐馆，结果我后来到欧洲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说真的孩子扫个地都给他一个账单，这个小孩就不管这个，因为他看他爸妈成天都是跟别人都算账了，所以那天他有一天我收到一个账单，那个人告诉我1000多欧元，他一看他儿子给他个账单1000多欧元，他说你怎么给我算账，儿子说对啊，我这个给你扫了几遍地，我给你擦了多少桌子哈、哦，这个你既然给你的工人，你给我钱，这哇，他说那天我真的很伤心，没想到自己的儿子都跟我算账啊，那么小，他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把一个账单拿给他，因为这小孩从小眼睛里看见你父母都是在算账，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算账。所以呢常常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到说以利米的这个家有时候好像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写照一样，人生很像一盘棋，你一步走错常常是满盘皆输。人生里面有些决定也许不是太重要，但是有些决定很重要，如果我们下定决心只要我们自己赚钱，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其他的都可以其次，我有了钱我什么都好办，你不要以为这样等到有一天就算你很有钱，可能你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你抱他，他也不要你碰他，我看见很多这样的孩子不要他父母碰，然后呢像几个例子摆在那里，其实真的有钱的像香港那个龚如心，各位都知道那个官司到现在没完没了，被号称亚洲最富有的人啊。台湾那个王永庆也算是经营之神啊。但是如果你看看他们那种因为财富所留下来的那种的争执，所以常常有人说那些人叫做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啊、就打官司啊，争夺遗产啊，有的人还没走已经吵得不行了。这种悲剧常常就是当你看重物质以为说比 spirituality 比人的心灵更重要，那个情形会何等可惜。我想到有一次在英国真的看到偶然经过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大概是一个教会的医院，有一块牌子，其实那个牌子已经锈迹斑驳也看不太清楚，那天我经过刚好我就注意看一看，上面写了三句话蛮有道理的。这句话写什么呢？ When money is lost， 如果你丢失了金钱， Nothing is lost， 你没有失去什么。第二句话说，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你失去了一些东西。然后第三句话呢，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你如果失去了灵魂，你失去了一切。就是耶稣说的，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个生命的原文就是 soul， 就是 soul， 就是灵魂，如果你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读到那个话忽然间感觉为什么人常常把它倒过来呢，觉得灵魂的事情无关重要，这有什么看不见摸不着，我失去就失去有什么关系，而常常连健康都不顾啊。我看见很多人为了赚钱，为了那个，在硅谷我有些好朋友，他们告诉三十路家，前几年美国经济荣景的时候，咱们真是白天黑夜啊，一个人打三份工都有，这个公司进来马上出去那个，哇，那个年代就是 IT 产业特别热，他们说我们几个人干脆就合租一个房间啊，真的那个床因为就像旅馆一样，反正就是你上夜班我上白班，他们轮流睡。好，有个人给我写一个打油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叫做一到一千一万，写得很工整。因为我有一次在那边布道呢，我说我用一到十介绍我自己，他听了蛮有感触，他说张牧师啊，你看看我给你写个咱们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呢是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害怕了哈，哎呀要战场一样，他说二手旧车东奔西跑，先买个旧二手车赶快找工作，
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年轻人就发愁哈，四尺小屋要价天高，哇，那边的房价都贵得不得了。那么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因为都做电脑的，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呵呵，没有时间谈恋爱，根本没有，都是忙着赚钱啊，八万家当股票套牢，都买了股票了，九点回家只想睡觉，九点能回家算不错了，十万头款抢房抢不到，好，一到十还写得挺工整，没完，百事无成，上网随便跟你聊聊，哦，是已经蛮悲观了。他的结论呢，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哇，我读了半天，读到最后一个结论是千辛万苦，虚无缥缈，突然发现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那个标题叫做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我觉得这个介绍拿到渥太华，拿到温哥华，拿到多伦多，大概到处都适用，拿到上海北京一样适用。你突然间发现到底我们忙了什么呢？人生里面追啊抓啊得啊，但是常常最重要的我们却忽略了，却忘记了。以利米勒就犯了这样致命的错误。为什么这两个孩子会娶摩亚女子为妻呢？就知道了，其实明明犹太人知道神说你们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没有关系啊，老爸如果都可以到摩亚来，那咱们娶个摩亚女子，咱们入乡随俗了。本来这个以利米的意思是寄居啊，就暂时居住一下，这两个儿子可好，他们就落地生根了，咱们就干脆就进入摩亚文化，他们融入摩亚文化，所以两个都娶了摩亚女子为妻。那当然一步一步你一定会发现人的问题，其实等到你身体出问题其实是最后一步了，常常最先已经心灵上有问题，有时候是压力，有时候是那个中国大陆现在有个词叫过劳死，而你发现过劳死一般人还不太容易啊，民工很少过劳死，通常都是那个什么上海的陈逸飞啦，什么哇那个某某啊，很有名气的，还有这个所谓很成功人士呢，奇怪，中国特别有一个统计，各位可以去看，中国白领人士平均寿命比正常老百姓少了八年。我读到那个数据大吃一惊啊，我们都还盼望跻身在白领人士，结果那个统计出来说还比正常老百姓少活八岁，那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什么？因为白领人士有相当高的叫做过劳死，就等到有一天你觉得要停下来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你的身体，你的胃，你的血压，你的胆固醇，你的通通都出问题。那种情形呢，常常就是我们以为说我们走吧，凭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结果呢常常走到一个地步呢，就走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个家，以利米勒这个家好像走到一个尽头，但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回家的路呢，是人类你在走不出路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记得有一条路，回家的路，回家吧，回到属灵的伯利恒。我觉得常常，所以在这里看到姐妹很多，真的为什么教会里面姐妹有时候常常比弟兄多呢？我觉得真的在属灵上面很感恩，你看见姐妹常常有这种属灵里面看见神很恩待，当年最先明白耶稣复活的竟然不是他的十二个门徒，那些弟兄们，是那是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个拿俄米那个时候发现我要回家，他不是成天以泪洗面，完了我的人生算了，现在老公也死了，儿子也死了，我人生毫无盼望了，我就走不下去。他说我要回家，因为我听见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要吃粮食给他们。不但是这个拿俄米做了这个人生最智慧的决定，他的媳妇路德一样跟着他做这个决定。路德是谁？路德本来跟你我一样，圣经本来这种叫做外邦人，外邦人你不要觉得是一个贬义的词，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传统里面不认识耶和华神，但是神从来不偏待人，任何人当我们归向神，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你看这个路德就是好像我们的代表一样，他要回家， 他走回伯利恒，结果呢，整个人生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真正走出一条路来。这个家庭后来是怎么样呢？起死回生。本来成天以泪洗面的三个寡妇，好像人生走不下去，但是只要回家你就有路。竟然没有想到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竟然没有想到在耶稣的救恩家谱里面，你去查路加福音里面，竟然可以查到这个路德成为耶稣在救恩家谱里面的那个祖先。看见什么呢？何等大的祝福啊！常常回家不是我们一个人的祝福，是我们子孙后代真正的祝福。回家不单单是我们能够改变，而且真正我们好像走到流泪谷，走到没有路的时候呢，靠人没有路，但是靠神能够反败为胜，能够真正人生的命运被翻转。因为这位永活的上帝，他说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盾牌。耶稣说，来吧，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对今天你我来说，什么是我们回家呢？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更深的了解他。当我们进到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中。我在21年以前，真的那个时候第一次进到柏林的那个团契，到现在好像记忆犹新。我一到柏林就感觉华人又很少，然后那个时候真是发现啊，一腔热血，结果发现华人之间、中国人之间见了面都说德文。我们有时候有个感觉，我们操练德文啊，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以前在大学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好好练，你们的语文外文有一天最高境界的就是如果做梦能够用外文来做，那太棒了。所以我到德国拼命想说，我有一天做梦是用德文，奇怪，做了半天都是中文，就没出现过德文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人跟人的距离，中国人见了面都说德文。我当时记得印象很深啊，我们在那边要申请那个学生宿舍很不容易，那么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宿舍的很快乐。那天呢，有几个好朋友跟我一起去，我到那个学生宿舍去，它是一栋七楼的那个七层的一个大楼哈。我的房间在703那个最高那一层，我真的挺高兴，我要去我的房间。我两个好朋友告诉我说，陆家且慢，你先不要去那里，你先去另外一个建筑物。我说去那里干嘛？他们说先去看看你的信箱。我说信箱有什么可看的？我还刚搬来，也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地址，没有什么信件。你要先去看，有一个秘诀。我到那边才明白，他们告诉我说什么秘诀呢？因为那个信箱啊，它是这样，一层大楼的所有的人按照你的楼层呢，每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mailbox 一排。他们告诉你先看看啊，你旁边有多少中国人住的？因为中国人名字一看嘛，张啊、王啊，那个拼音一看，如果中国人太多，你马上找管理员，你就跟他换。为什么呢？他说你不想想啊，因为厨房公用啊，你旁边管他白的黑的住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几片面包就解决了。如果住个老中的人，厨房还轮得到你吗？咱们煎啊、煮啊、炒啊、炸啊，哇，那厨房一定给别人占了、啊。所以你得快啊，你随便找个理由，你跟管理员说，我有恐高症，我七楼住不下，我得换了、啊。我真的，我被他们提醒，忽然间我发现，我们那时候不是满口说咱们最爱就咱们的同胞吗？结果发现小小一个住处你都没有办法跟你同胞住在一起。第一个反应就管他，旁边最好德国人，黑人也行，阿拉伯人也行，管他，因为他们吃的都很简单。只有咱们中国人，那一定厨房占了。如果一层楼全是中国人，那还了得？那厨房一定打起来。所以趁早你先去换哈。我在那一刻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人不容易啊。我们真的能爱吗？大概我们爱自己是比较容易，我们真的很难去爱别人，更不用说那些肤色跟我们不一样了，更觉得好像那个距离、那个沟壑。但是感谢神，我竟然那天走进那个柏林的教会，第一个感觉就是真的，那群人讲的其实都是广东话，我也听不太懂，一下就把我包围了。哎呀，这个语言那个时候发现不是障碍。那一刻真的，咱们那种大陆背景出来都警惕性蛮高的，哇，立刻那个弦就绷紧了，我看着这群人会不会港台特务。
干嘛对我一个穷学生怎么突然间这么有兴趣？还那时候还有几个姐妹在那里大声地说：“感谢主啊，我们祷告很久了，求神带些弟兄来，你看就把你带来。”忽然间我觉得，哎，我很挺重要，搞了半天还他们祷告的结果，哦，原来这群姐妹还衷心盼望有个弟兄啊把我盼来了。
但是各位啊，真的，当你有一天走进了神的家，你就发现，真的，为什么就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呢？为什么背景语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的，教会不是一个完全的地方，我们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受伤挫折，不过确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真看见，如果地上你连教会都走不进去了，我很怀疑你还能走进另外一个社团。因为人间太贵，我们基本上就是自我中心。非常感谢神，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是的，我们都不完全，但是就在不完全里面，怎么样来接纳对方的不完全，也包括被接纳。然后呢，我们回到天上的粮仓，就是这本圣经，关乎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家庭、人际、社会、整个世界的来龙去脉，这是我们真正的粮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一切的话语。所以我觉得这段圣经其实给我们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走上这条回家的路。我想以利米勒这个他的太太拿俄米要回家，也许也有挣扎。对我们这样的背景，也许过去是无神论的、唯物论的，或者你有这样那样其他的民间信仰的，你要走上这个回家的路不容易。第一个，我们会觉得面子上的问题。哎呀，很多人说信了主嘛，以前全靠我自己，现在要靠个主，好像我自己就变得很无用、很无能。我在想，如果拿俄米因为那个面子的问题，他大概不要回去，我还回去干嘛？我当年风光出伯利恒，现在呢就身为一个孤老太，还有脸去见江东父老吗？但是他说，我才不要呢，如果薄薄一层面子害得我与上帝的祝福隔绝，我干嘛那么傻的？面子能够当饭吃吗？我要我的神。我这些年感谢神，以前我大学的在东北，还有一个在上海的那个很多的同学，我这些年在海外见到上个礼拜在达拉斯就见到两个以前我大学的同一个系里面的同学，我甚至看见我的以前大学的老师在布道的时候信主。我想很感恩，其实我们能够认识神，大概基督徒都能做这个见证。我们到海外，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是最大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这个来换，何等宝贵！不要让面子成为一个拦阻。那么这个拿俄米，第二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是一个拦阻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患得患失。可能也许你的背景你是党员啊，或者你是干部啊，常常说，哎呀，他信了主，信了耶稣，那怎么办呢？我这个好像有些利益会受损啊，好像这个单位会怎么看我啊？我自己觉得哈，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聪明，我们算的好像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如果拿俄米他这样一算，其实他不要回伯利恒，我回去干嘛呢？现在两个媳妇待我还蛮好的，他们都蛮孝顺的，那么我就跟着他们终老摩亚吧，算了，我不回去。那个时候就看见一个信心，拿俄米说，我要回去，你们是摩亚人，你们留下来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当我们里面有信心升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今生不比永恒长啊，你真的会发现物质不比心灵重要。如果你的心灵真正得了满足，那才是最大的财富和宝贝。求神来恩待我们。我在这里做个见证，各位大概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姚明？大概都知道。你知道其实到美国去打这个 NBA 有一个人比他更早，是谁呢？就是郑海霞。有没有人知道郑海霞？一个大个子啊，哇，真的。那次他在洛杉矶的火花队，那个是好多年以前，他在洛杉矶的火花队， 大概是中国大陆背景踏上美国的 NBA， 当然那个叫 WNBA， 就是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那个也是相当不得了的，那个全世界可以说最高篮球水平的人才能够来打。郑海霞就不但是洛杉矶火花队，而且他是火花队的主力，但是后来他因为膝盖受伤，所以时间不长，后来就回去国内。那么那天就有一个广东的一个牧师，哈，香港来的一个牧师传道人，他就来找我。那么他说，陆家，这个你们大陆来一个人，现在住在旅馆里面，蛮不容易的，英文也蛮吃力的，那这个好吧，我们去探访他。结果呢，见了面我才吓得，哇，郑海霞，当然我们老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这个真的是很以他为荣的，为自豪，一个大个子，哇，一开一座大山一样在我跟前。哎呀，那天我是胆战心惊，坦白说，因为那个这个讲广东话的牧师告诉我，他实在国语不太讲得清楚，他说真的是啊，就是叫我陪他一起去。那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就真是没想到海霞真是有个单纯的心啊。一天我记得就跟他把福音讲一讲，然后呢最后问他一个，海霞，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呢？我没有想到这个像大山羊这样，一下子他就非常虔诚，他说我要接受耶稣，然后就跪下来。他一跪我吓一跳，我吓还好跪着，因为跪着跟我站着差不多高。哇，那天我真的都被震惊到，我没有想到，真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看到最近的消息，海霞也找到他的意中人，也结了婚，真是很为他高兴。我想到其实真的，人如果能够谦卑在上帝面前，你会看见何等大的祝福。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我们大概男足很少人愿意谈，因为说提到男子足球简直就是让人哎呀，这个那么，但是女子足球还是有相当辉煌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那个女子国家足球队的队长叫高红，她自己在芝加哥大庭广众做见证啊，为神做见证，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一个基督徒。我就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是在地上计算我这样我会失去什么，我那样我会得到什么，一颗单纯的心，我要上帝的福音，我要上帝的祝福，因为他的祝福超过人的祝福。所以归回的这条路有时候不容易，但是当你愿意放下面子，当你愿意不再计较得失，然后你会发现有一种爱会从我们里面出来。什么是我们的归回呢？对于拿俄米说，是不是回到了伯利恒才叫归回呢？当我们与上帝的爱连上，我们就在归回当中。你发现拿俄米呢，那一刻那个爱从他心里面涌流，怎么看得出来呢？他对那个两个媳妇啊，其实希伯来文本来也是一样，媳妇是媳妇，女儿是女儿，本来两个字啊，咱们中国人就知道这个媳妇。那么美国人当然加拿大也一样，英文这个一个叫做 daughter， 一个叫做 daughter-in-law， 一说你稍微明白一点，我叫你 daughter 是在法律底下承认你 daughter， 其实你不是啊。所以大概最困难的关系就是婆媳关系，一般都认为这样。有一个传道人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两个女的抢一个男的，所以一定紧张，因为那个妈妈也不甘心儿子好好养大，突然间被另外一个女的抢走了，那太太也不高兴，你成天张口闭口你妈怎么样的，到底跟谁结婚啊，那个也很生气。你说拿俄米，你去读那个圣经，他一次两次三次他说 My daughter My daughter， 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他是真把媳妇当女儿。那种爱从哪里来？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不认识神，很难从他心里面能够发这种爱出来。我就想，这个拿俄米，按理说他心里面应该有点苦毒。有些中国婆婆常常说，这个，哎呀，这个媳妇啊，不是我怪你啊，看来你们两个都有点克夫的命啊。我这儿子好好的，两个怎么都夭折了？外甥，你越想越苦毒啊，越想越觉得真是忧愁啊。算了，我跟你们从此一刀两断，你留在摩亚，我回去了，不要理你们。不过真的他可没这么想，他是完全设身处地来替媳妇想。这是什么？那种爱涌流出来。你知道没有上帝，我们人本来很难有这种超越了 血缘关系的，大概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比较容易爱，因为好像所谓的很亲的血缘的关系。但是一到了这个所谓婆婆跟媳妇，有时候呢，那个就很难了。我们以前觉得美国人蛮潇洒，大概西方人比较潇洒。我有一天看了，后来听说美国呢是丈母娘跟女婿，奇怪，还蛮紧张的。哇，这个关系啊，中国人是婆媳关系，这边呢是丈母娘跟女婿。还有一次我开车看到前面那个美国人，他那个车后面贴一个 sticker 哈，他那个保险杠上面贴一个招牌，上面写的蛮大字说 hit me 撞我好了 ，my mother in law is in trunk 啊。我想这还了得，把他丈母娘放到这个车厢里面，还要我撞他？啊，撞我好了，啊。其实换句话说呢，人只要一脱离了血缘，大概就不容易。而今天很多人在血缘里面又怎么样呢？也非常不容易。那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啊，这个家庭我看见他们的改变。有一次在德州在那里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有一对夫妻来，印象真的也很深。一对很年轻的夫妻，他们走到我跟前说：“张牧师啊，刚刚你呼召的时候呢，我们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结婚了五年，我们呢也走不下去了，本来打算离婚。那今天既然信了耶稣的，咱们就给耶稣一个机会。”哎，我听到这话真的是，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给耶稣一个机会啊。一般我们都说耶稣给我们一个机会，他们俩说我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啊！哎呀，真很有意思，很可爱一对夫妻哈，很年轻。是不是一个人信了主，然后从此突然云开日出，然后呢就风和日丽，啥都没了呢？不是哦，他们照样吵架，吵得很厉害，而且多了一个办法，就是一吵架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哎呀，他们这个德州给我们差了两个小时哈，他们早上六点吵架。电话就来了，我们才四点对吧？啊，就被吵醒了。哇，电话一响，一定是这样。一段时间哦，哇，他在常常在电话里跟我太太抱怨啊，哎呀，张师母啊，怎么办呢？我真瞎了眼啊，我真是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人呢？大事小事他都不管啊，我累得个半死，真是不行，我真后悔啊。他这里讲一句话，我真后悔，我其实应该嫁个传道人就对了。他竟然就会有这想法，他说因为。张师母，我看你们婚姻应该很美满。我一听马上我说，其实真的，你如果这样讲呢，第一没把我们当人，因为就我知道的话呢，大概婚姻里面没有难处了，当然也会有，不过少之又少，真的是非常稀有了。我说其实我跟我太太也会吵架，我们有时候吵得还蛮大声，而且呢，我说吵完以后，忽然间有一天，因为另外一个传道人，我听到他的事情以后，给我蛮大安慰的。那个传道人很有名啊，非常有名，全球有名，叫做 Billy Graham， 有没有听过？葛培里哈、啊，有一天有个记者去采访，不是采访他，采访他的太太葛师母，问他问了一个我觉得不该问的问题。那个记者说：“葛师母，请告诉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跟葛牧师离婚？”我这什么话？怎么问这个？结果呢？葛师母一天一点没有生气啊，很高兴说：“哎呀，好问题啊！我真的很认真告诉你啊。”他说：“我刚刚仔细想想，离婚真的没想过。”不过谋杀想过很多次啊。哇，我一听赶快问我太太，我说有没有想过谋杀，她好像没想过，我还觉得蛮有安慰的哈，蛮得安慰的，人家都想过谋杀，知道我太太没想过。我跟她说呢，真的夫妻之间是会吵架，好像舌头会跟牙齿打架一样，不过我说我们走过来呢，有一个真的是学到一个秘诀。我说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在婚姻里面呢有四条路可以走，就是东西南北，你看看有没有路，没有路离婚。但是当了基督徒，你有了上帝，有最重要一条路，就是往上看，那个叫做通天的路。你没有神，你没有这条通天的路。我说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也会吵架，但是我们吵完架一定有一个 commitment， 有一个决定，我们两个一定要跟我们的神祷告，而且呢，最后我们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再能够跪到一起来祷告。也许你在生气的时候很难两个人跪在一起祷告，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两个分开去祷告，但是祷告到最后一定要跪在一起祷告。一祷告呢，真是发现你的婚姻不再是两个人，是三角形，因为上帝介入在其间，他把爱给你。 那天我就跟那个弟兄，那个弟兄觉得呢，他说我最大的难处，他说真的，你们不要光听我太太讲啊，其实他说我很为难，我发现我太太有神经病啊。哦，我他讲的我还是以为他真的，你看哦，他说要出门啊出不了，他太紧张，一会儿检查门啊窗啊炉子啊煤气啊，他说有一次都到了飞机场，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我说没煮，他怎么想就煮了。结果呢，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飞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待会儿就上了飞机房子烧掉了呢，他说赶快回家，结果回到家哪里有个炉子，什么都没烧，这不神经病，他说。我心里想蛮奇怪，这个神经病你当年爱他死去活来，怎么可能你去娶一个神经病呢？很奇怪，我们人常常等到进了婚姻好像什么都忘了，就觉得对方越看越不顺眼。但是很奇妙，那次谈完话以后大概有半年没有他们的消息啊，我们说没消息也是好消息啊，至少我们睡觉比较踏实一点，不要提心吊胆。半年以后收到他们一个电话，真的我们很感动。那天是太太在电话里告诉我们说，真的丈夫是啊，现在我有点紧张啊，我发现我先生现在检查门窗比我还仔细啊，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吓一跳，以前他说他先生是一个大而化之粗枝大叶什么都不管，怎么可能，他说现在我先生真的查了，我跟他说我查过了，他说不行，他说你没关系，我再查好了，怎么会，而且还浪漫了，以前什么结婚纪念啊生日啊通通都忘了哈，他最近告诉我说他不声不响自己安排了一个 package， 告诉我说要纪念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结婚纪念，他安排了一个火车旅行。哎呀，我心里真的心花怒放啊！这个人终于开窍了，还知道说这个结婚纪念了。他说那天呢，我很高兴跟他上了火车，结果火车开动没多久，我跟他说对不起，先生，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我套完那个衬衣，那个熨斗插在墙上没拔。哎呀，哦，这一个晚上下来了，不知道怎么样啊。我越想珍惜，这个熨斗就没拔，那怎么办？一个晚上下来，先生说拔了，我怎么想就没拔。他说那怎么办？怎么办？下火车还好不是飞机，下一站我们赶快赶回去。结果他说我话没讲完，我先生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你看哦，熨斗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了，我熨斗都带上了。哎呀，他说我真的当时都，我说你这傻瓜，你出门带个熨斗哈。先生说还好带了吧，如果没带咱们又得回去了。那个先生告诉他，他说我昨天啊，他说刚刚我们上了车，你在 garage 在车上等我，我又真的到二楼去看一看了，真的看到那个熨斗其实你是拔了，但是放在架上，我一想没有跟你 confirm， 没有跟你确认，所以来不及，我卷眼就塞到行李啊，还好先带上，要不然真的是又得回家。那个先生竟然可以带个熨斗，我真的记得那天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改变？他说张牧师啊，你说婚姻里面只有祷告这条路，真的，我跟我太太每次吵完架，后来我就想，既然祷告，我就去跟神祷告。以前我的祷告就是抱怨，上帝怎么回事？你改变他怎么那样？但是那一天祷告里面有一句话，神说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我跟神说我没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神说错了，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因为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如果你有可以给自己有一百个理由原谅你自己的错误，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不能接纳他？你为什么老跟你自己过不去？哎呀，他说我被神提醒，我也懂啊，虽然知道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我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我现在没有爱了，我爱不出来，现在我看到他就烦，我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上帝说，现在你知道你的问题，现在不是他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里面没有爱，你里面有爱的时候你看他什么都顺眼，什么都是好的，你没有了爱的，你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吧？你的祷告就是向我来求，让我把这份爱给你，因为我就是爱。那弟兄说，我那天被圣灵提醒啊，我就跟神祷告，上帝啊，真的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现在承认，真的我对我太太一点爱都没有了。他说我这样祷告，我求神说，上帝啊，你的大爱充满我的心。没想到真的奇妙啊，什么事？他说我越祷告了，突然间里面 我全部想起来以前跟我太太在花前月下在约会的时候那些场景，我想起来，我就想到为什么我这些年太太这么样的好像越来越神经质的，真的我真的大事小事都不管了，我就觉得我很亏待她。我想起来还好我有这个太太，所以房子还没有烧掉还在，哎呀，她说我越想都是她的好处，到后来我真的来不及说阿们了，还来不及结束的，我就感觉我只要我太太在，我真的马上站起来我就去抱她，我跟她说对不起啊，都是我害你变成这个样子。她说奇妙，那个爱不是我自己的，我就感觉神的爱又充满在我的心里面，好像我的心被融化。你知道那天我最感动的是一句什么话，他太太电话里说的，他说我终于又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张师母张牧师啊，我真的又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常常讲他们见证的时候，我就前面就是这一对夫妻的影子，我真的告诉各位，我在中国我在很多地方看见我的同学很多的好朋友婚姻走不下去，没有爱我们能走多远，但是感谢神，当我们里面被爱充满的时候，你看见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看见有一条路。这个家庭非常感恩，他们后来回去国内，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要去跟我们的大学同学见证，我们要告诉他们有一种爱不是我们人有的，但是与他连接回到他的面前能够真正人生不一样。你看最感人这段话在竟然在路德记里面，是在最不可能的一个关系里面，是这个做媳妇的对她的婆婆讲，就是路德对拿俄米讲，她对她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将来你死在哪里我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才能把我们分开。这种感人至深的话竟然是在一个婆媳的关系里面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归回的生命，一个回家的生命，是真正能够感染的生命。你自己得福，你周围的人也能得福。我们回家就有路。愿你我在中秋佳节临到之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的天家，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求神恩待。主啊，想到我们这一群漂流在天涯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何等像当年拿俄米的这个家离乡背井，我们总盼望人生能走出路来，但是真是没有想到，常常也许我们地上得了一些东西，但是常常在情感上在心灵上我们感觉失去了很多，没有你路在哪里呢？谢谢主，你告诉我们说回来吧，回家吧，我就是道路，是你婚姻的路，是你前面的路，是你人生的路，是通天的路。主耶稣，你恩待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亲爱的好朋友，你愿意哪怕只是你打开一条缝，你说我希望更多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要明白这个信仰，看看我人生，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儿女，他能带给我什么，你愿意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鼓励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愿神来祝福你，愿神来恩待你。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好朋友吗？请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谢谢主。还有没有呢？在我们当中这些亲爱的朋友，感谢主，谢谢主，看见了，谢谢主，那边那位看见了，谢谢主，那位老伯看到了。还有没有？神愿意祝福你，谢谢主，在后面那位看见了。还有吗？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这位弟兄看到了。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好朋友，主耶稣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内心最深的需要，他说来吧，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谢谢主，主祝福你，谢谢主，后面那位看到了，主祝福你，谢谢主。好吧，我们这时候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来唱。